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思想马太福音25章橄榄山宝训十个童女的比喻。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由我来念。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又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童女就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主，我们怀着战惊恐惧的心情来思想今天这一段经文。这是你在十字架上，你要上十字架之前，你警告提醒你的使徒，你也今天提醒我们。求你解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认识你的国度，认识你的救恩，认识你的真理，好使我们能够活在救恩的原则之中，警醒准备。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为什么福音是祝福，是神白白的恩典，因信称义的救恩是不会失去的？但是福音总是附带着会失去救恩的警告呢？我们不是信了以后就得着了永生吗？我只要在福音大会上听到呼召，就出来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接受主作为救主，我的救恩不就是稳妥了吗？剩下来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不信的人，并且读经、祷告、参加聚会、参加各种的讲座和宣教活动，我就稳坐泰山等着进天国了吗？这和十个童女的比喻是完全不同的观念。主耶稣在这里说，只有那些预备好了的童女才能进入天国。主耶稣说，他不认识那些没有预备好的童女。什么是预备好了呢？为什么他们呼叫主啊，主啊，主耶稣却说他不认识他们呢？这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两个关键问题，也是理解这个比喻的关键。今天这一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就是，在神国度救恩中生活侍奉，警醒预备，是进入神国度 完成唯一的道路。为什么这里的中心是在神国度救恩中生活侍奉警醒预备，是进入神国度唯一的道路呢？因为神国度的救恩是基督透过圣灵施行在我们日常生活和侍奉中的。我们前面已经从挪亚洪水的启示中看到了这一个真理。挪亚和他的家人在生活和侍奉中按照神的旨意建造方舟，他们的生活就是侍奉，他们的侍奉就是生活，他们的工作就是侍奉。这样的生活和侍奉的结局就是他们最后被神引导进入方舟，在审判中得着救赎。而十个童女的比喻延续了这个主题，一直到25章最后橄榄山宝训的结尾。25章第一节说，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那时，这个第一节圣经是整个比喻的场景。那时 at that time 是指什么时候呢？如果我们顺着经文往前找，你会发现那时是指第50节的，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要来。如果再往前找，就是挪亚的日子，包括洪水以前的日子，一直到洪水不知不觉来了的那些日子，这是马太福音24章38到39节。那时是指最后审判以前和最后审判来临的日子，因此这里是讲到主耶稣在来之前的神的国度的发展的阶段。接下来的经文也证明了这一点。天国好像，主耶稣常常用天国好像、天国好比作为开头。当我们听到这些名词的时候，我们立刻会想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的时候，他教导门徒关于天国奥秘的比喻。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7个比喻：撒种的比喻、麦子和稗子的比喻、芥菜种子的比喻、面酵的比喻、藏宝的比喻、寻珠的比喻、撒种的比喻。而这些比喻中的天国，都是讲到主第二次再来之前神国度发展的特质。主耶稣用不同的比喻，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描述这一段时期关于他的国度发展的一些特质。而在这里，他用了聪明和愚拙童女的对比，来说明神国度的子民如何在这一段时间预备最后国度完成阶段的到来。主耶稣用婚宴来说明他的国度。按照耶稣当时犹太人的风俗习惯，新郎是由朋友陪伴，在深夜的时候来到新娘的家。新来到新郎的家，而新娘则由伴娘陪同，等待新郎。一旦接到通知说新郎到了，陪伴新娘的伴娘们就要拿着灯，也就是拿着火把出去迎接新郎。在等的时候， 他们所拿的火把旁边都有装满了油的罐子，预备到新郎来的时候，火把的火不会熄灭掉。这是当时的情景。而童女就是未婚的女子。我们知道这里的婚宴是比喻神国度最后的完成，而圣经用婚宴比喻神国度最后的完成。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到了二十一章启示录，我们看到新天新地神国度完成的意象。二十一章二节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新妇，就是教会，这是复活升天后的基督向使徒约翰的启示。而这里是主耶稣在地上执事的时候，以国度君王的身份向他的使徒们启示他的国度，在完成之前的时期以及审判来临时候的情形。第二节说，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这边是讲到神国度救恩的预备阶段，神国度最后完成之前的时期就是教会的时期，整个的时期是神国度救恩预备的阶段，而所有教会的成员都在这个时期内要警醒预备迎接国度最后的完成。所以这是一个神国度救恩完成预备的阶段。十个童女是比喻这个时期教会中的成员，主耶稣说其中有五个是聪明的，有五个是愚拙的。愚拙的虽然也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这里的灯就是用油布裹着的火把，旁边带着一个罐子装着油，以防火把上面的油烧完了，火把就熄了。这十个童女都是基督徒，都知道基督要来，都拿着灯在等候，并且他们在新郎延迟的时候都打盹睡着了。那什么是打盹睡着了呢？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主耶稣用比喻重复了前面主再来的时候的特质。第一，所有的基督徒都不知道主是哪一天来到。第二，所有的基督徒都在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基督的审判就临到了。第三，所有基督徒在肉体上都是软弱的，无法持续的警醒。但是我们看到一件事，我们注意到主耶稣在这边并没有责备的负面的意思。这是聪明和愚昧愚拙童女的共同之处。聪明和愚拙童女的不同之处， 就是愚拙的没有预备油。什么是油呢？有许多人认为是圣灵，所以意思就是要保持圣灵充满。但是许多的圣经注释学者不同意这种解释，因为这里的重点在于预备。所以我们要问，如果预备好不是指圣灵充满，那么什么是预备好呢？有三点。第一点，预备是指属灵生命的成长。预备是指属灵生命的成长，这是马太·亨利的解释。马太·亨利说，他们内心没有原则可循，手里拿着信仰的灯，心里却不存知识，根基不稳，信心不牢，无法承担今世的侍奉和试炼。他们所做的都受到外界的影响，缺乏属灵生命。好比商人没有存货，又好比撒在石头地上的种子没有根。所以你看到马太·亨利认为没有预备好是缺乏属灵生命，是指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没有真正的在认识基督的知识上渐渐长大成人。不但没有，而且是缺乏属灵生命。换言之，就是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中的稗子。愚拙的童女在生活和侍奉中，外表上看起来和聪明的童女是一样的，但是他们没有属灵的生命。所以预备好是指属灵生命的成长。第二点，预备是指生命被更新。预备是指生命被更新，这是施布真的解释。他说，一个重大的改变必须发生在你里面，这远远超出了你任何能力可以完成的。在进入婚宴之前，你必须完成这件事。首先，你的本性必须被更新，否则你将不会预备好。你的罪孽必须被洗净，否则你就没有预备好。你必须以基督的义被称为义，并且你必须穿上他的婚宴礼服，否则你就没有预备好。你必须与神和好，必须被转变得像神的形象样式，否则你将不会预备好。或者就像这个比喻一样，你必须有一盏灯，而且这个灯必须被属灵属天的油喂饱，并且必须继续明亮的燃烧，否则你将无法预备。黑暗的孩子不能进入那个光明的地方，你必须从本性的黑暗中被带入神的奇妙光亮中，否则你将永远不会预备好成为基督的心腹，并永远与他同在。所以你看到施布真把称义和生命的更新联合在一起。他认为预备好是一个生命转变的过程，发生在基督徒的内心。十个童女的生活侍奉的外在的表现都是一样的，不同的地方是聪明的童女内在生命产生了转变，他们是 在神的国度救恩中生活侍奉的。他们知道，明白自己是基督手中的工作，他们知道明白自己要被基督建造成为天上的圣殿，他们知道明白基督要如何改变他们的生命，因此他们在生活和侍奉中顺服基督在他们身上的工作。那你也许会问，马太·亨利和斯布珍的解释有什么圣经根据呢？有的，就是在我们前面读过的启示录十九章。启示录是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他透过使徒约翰向众教会的启示。十九章七节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你看，羔羊的婚娶就是神国度最后的完成，和心腹自己预备好了同时出现在这里，而预备好了就是蒙恩穿了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这第三点，预备好了就是义的预备，预备就是义的预备。义这个字出现在这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神国度的最终完成和义的成就是不可分开的。圣经的义永远和神国度的律法有关，神国度的子民必须满足神的律法，神的子民必须是义的，否则无法进入神最后完成的国度。义的预备是预备好了的意思，义的预备就是神把基督满足律法的义透过信心披戴在称义的人身上。当基督的义披戴在称义的人的身上，内住的圣灵就会在信徒身上产生一种内在的转变，一种渐渐的转变，而这个转变就是斯布珍和马太·亨利指出的属灵生命的长大，本性的更新。更直接的说，就是基督徒学会了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生命新样式原则，应用在生活侍奉中。你看，我们总是会一再的回到罗马书八章的称义的新生命样式上。这种新生命的样式，这种新的生命样式就是义的预备，义的成就的福音原则，这是进入神国度的唯一的道路，这是预备好的意思。当基督徒有意识的去愿意顺服圣灵，而不去顺服肉体本性中所产生的那些因负面的思想情绪所发出来的言语和行为，这就是在救恩中警醒预备了。即使基督徒常常因肉体的软弱失败，或者常常因世界上的事物使他们分心而打盹睡着了，但是他们的确 在救恩警醒中预备好了，因为他们是按照这样的原则生活侍奉的。也许会有人说，这么多的大道理太难了，谁会懂这么多大道理呢？是的，这些称义和成圣的教义，罗马书、加拉太书中肉体和圣灵相争的属灵生命成长的真理，的确不容易明白，要应用在生活中也不是容易的事。但是你只要记住主耶稣所说的一句话，只要把那一句话应用在你的生活侍奉中，就完全足够了。那一句话就是，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马太福音16:24。当你用舍己否定自我的原则，去处理自己负面的思想情绪，当你在其中思想主耶稣的十字架，并且甘心乐意的在许多的地方舍己，放弃你自己的坚持，放弃你的自我，顺服神的话，那么你就是走在预备进入神国度完成的窄门小路上。这条小路找到的人很少，这是主耶稣说的，但是却是通往永生的道路。而那个大路，很多的人都走在大路上。实际上你会发现，罗马书8的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罗马书12的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加拉太书5的圣灵与肉体征战，哥林多前书13的爱，以弗所书4和哥罗西书3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雅各书3的制服舌头，都是背负自己十字架的真理原则。所有新约书信都是在解释基督的十字架，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教导我们同一个原则，如何在救恩中以十字架的原则生活侍奉。所以在主耶稣再来之前，是神国度的预备阶段，也是每一个基督徒警醒预备的阶段。也许我们不会经历主的再来，但是我们会在自己生命结束的时候见主面。马太亨利说，倘若我们平时预备妥当，即使死亡突然来到，或基督突然临到，我们都是快乐的。基督徒的预备是讲到在救恩中生活侍奉的思想行为模式，以一种产生内在生命转变的新生命样式生活和侍奉。这是穿戴洁白光明的细麻衣，预备自己进入神最后完成的国度的唯一的道路。那我们继续来看6-9，这边讲到神国度最后审判的临到。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 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第六到第八节是主耶稣描述了他突然来临的情形。愚拙的童女到那个时候发现油不够，灯要灭了。这愚拙的童女象征没有能够警醒地按照生命新样式在生活侍奉中背负自己十字架被主建造，没有在救恩中预备好，到了见主面的时候就太迟了。也许有人会问，那些在临死之前信主的人呢？难道他们不得救吗？那个在十字架上的强盗呢？他不是最后得救了吗？马太·亨利这样解释：若有人平时不在乎神，不在乎自己的灵魂，却在临死前忏悔，既然凡真心悔改的都不算太迟，传道人就当引导他们悔改归向神，靠近基督。然而因为最后时刻的悔改很少是真的，他们只好像这些聪明的童女对待愚拙的童女那样尽量挽回，只好告诉他们应该做些什么，若来得及的话。但门是否关上，则很难说。这是马太·亨利的解释。但我们知道，无论是十字架上的强盗，还是十个童女的比喻，都讲到一个原则：救恩的成就是人在神主权恩典中的回应。救恩的成就是人在神主权恩典中的回应。而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基督徒的责任，警醒地在生活侍奉中回应神救赎的恩典，好让自己生命长大成人。这个比喻是从人的角度强调生命没有被更新，本性没有转变的人，最后是无法进入神的国度的。聪明的童女预备好了，见证了他们称义的信心是真的信心。愚拙的童女没有预备好，证明了他们的信心是死的信心，他们并没有真正的信。真正因信称义的人的救恩是不会失去的，他们的信心是活泼的信心，虽然有时候会怀疑，甚至常常失败，但是最终会结出圣灵的果子。那我们接下来看十到十一节，这讲到神国度最后审判与奖赏。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们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十到十二节，主耶稣在这里描述了最后的审判与奖赏。奖赏就是预备好了的童女就进入了婚宴，象征基督徒最后进入神的国度，永远与主同在。门就关了，象征最后的审判，把山羊和绵羊分开，把麦子和稗子分开。那时愚拙没有预备的童女向主祷告呼求：“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主的回答是：“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 这是和登山宝训中最令人恐惧战惊的警告，又在这个地方重复一次。事实上，十个铜铝的比喻，进一步的说明了登山宝训中的警告。那么，我们如何解释"我不认识你们"呢？无论是登山宝训警告中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的人，还是在这里拿着灯等候主的五个愚拙的铜铝，他们都认识主，因为他们呼叫主啊，主啊。但是为什么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他们呢？我不认识你们呢？"很明显的，第一，他们自以为认识主。这些人自以为认识主，实际上主耶稣不认识他们，也就是说，他们跟主之间没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们自以为很有亲密的关系。他们认为侍奉的本身就是认识主，他们以为自己是在帮助神的事工，却不知道自己是主手中的工作。他们甚至在事工上医病赶鬼很有成就，他们也读经祷告、参加聚会，甚至常常感动向主祷告。但是实际上，他们是不认识主的。第二，认识主与预备有关。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预备好的进入神的国度。主耶稣认识他们，所以认识主与预备有关，因为预备与本性的转变有关，与在罗马书的生命新样式中生活侍奉有关，也就是与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的生活侍奉原则有关。那么，为什么本性的转变？在新生命样式中生活侍奉，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与认识主有关系呢？因为这些都是主耶稣亲自在我们身上，在他的同在中施行救恩的原则。你还记得你在失败的时候向主悔改、认罪、流泪、祷告吗？还记得当负面的情绪在你内心搅扰你的时候，你向主祷告，你想起圣经的话，你靠着主制服了自己的舌头吗？你还记得对死亡产生恐惧的时候，你向主祷告，你想起主的应许，你靠着主制服了对死亡的恐惧吗？还记得你为了自己的骄傲和自高而懊悔，来到主的面前悔改认罪吗？这些都是圣灵在引导你，在日常生活和侍奉中，经历主与主同在的见证。你会发现你的本性在渐渐改变，你正在学习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你渐渐知道如何在负面的遭遇中警醒认识主，顺服他在你身上的工作，这就是认识主。因为你是在与主联合中警醒预备的，这是进入神国度的唯一道路。我们都不喜欢进入负面的遭遇环境中，无论是人际关系、身体病痛、事业不顺等等。我们希望主能够按照我们的意思，把这些负面的遭遇、人际关系都挪去，而我们自己丝毫不需要检视自己，我们不需要悔改认罪，我们不需要舍己，我们不需要否定自我。我们希望，我们希望 主按照我们的意思来祝福我们，而这些祝福和永恒的救恩和生命的新样式和神的国度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这正是成功神学健康财富福音的原则，这是拜偶像的原则。而这种宗教原则存在于每一个基督徒的本性中，包括牧师、教师、长老、执事、宣教士，特别是基督里的婴孩，属灵生命还没有长大成人之前，本性中充满了这些原则。就因为这个原因，为了刺激振兴那些生命幼小婴孩的基督徒，刺激振兴那些打盹睡着了的真信徒，福音的真理中总是包括了警告。第十三节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这边是讲到君王对他百姓的劝诫，主耶稣以君王的身份警告他的百姓，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主耶稣在这里提醒他的门徒，也是警告整个在主再来之前的教会，要警醒预备，要像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警醒预备好，就是在神国度的救恩原则中生活侍奉。神国度的救恩原则就是在因信称义的基础上学习和运用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按照罗马书生命的新样式生活侍奉，在主的同在中与主联合，得着本性的改变，属灵生命长大的祝福。这是基督透过他的教会按时候赐给他百姓的属天的粮食，在你在我身上所产生的果效。这是基督带领我们进入他国度的唯一的道路。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一直以来最感到恐惧战惊的那一段话，到末了你说你不认识我们，我们感谢你，你今天解开了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本性必须被你改变，我们的生命必须被你改变，我们必须在生活和侍奉中认识到你十字架的原则，知道如何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你，知道如何什么是生命的新样式，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在你的同在中与你联合。主，我们知道我们肉体是何等的软弱，我们常常的失败，我们在负面的情形之中，我们没有看到你，求你继续恩待我们，怜悯我们，带领我们，预备好我们可以见你的面。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